啊，这个主日呢，我们是讲到创世纪37章啊。那么在讲到创世纪37章的时候呢，就是我先要给大家一个总的对于创世纪50章啊，整个50章的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啊。这个框架性的理解呢，就是1到11章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人类的历史啊，12章到50章呢是上帝选民的历史。那这是之前的一种角度，就是从人的角度啊，从人类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范围，全人类这样一个范围，然后缩小到上帝的选民。啊，然后在这次我跟大家分享创世纪37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前面的内容，就是创世纪的1到11章啊，他在讲到起初啊，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整个上帝，神在圣经当中话语的逻辑起点啊。神的话语啊，它一定是可以经得住人的逻辑理性的这样一个验证的。所以它的启示的逻辑起点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世界万有啊，天地万有它都是被造的，没有一样它不是被造的啊。神创造天地万有，还有海洋旱地啊。因着是被造的啊，因着是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这就意味着呢，万物都有一个目的，这就叫宇宙的目的论，或者叫决定论。这个呢是一种哲学的流派，只是呢在近现代呢都不会啊，这个呢都不会去相信这种宇宙的决定论啊，所以所有的万物的被创造，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应该相信是朝着耶和华所创造是万物的这个目的去完成所以宇宙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耶和华上帝的旨意。因为唯有他是真神和活神，唯有他是真神和活神，永远的王啊！唯有他是创造主，只有他是主啊，只有他是神。好，所以那么人呢，又在这个万物的创造当中，人又在这里都有座位啊，哎呀，都有，人又在万物的创造当中非常的特别啊，因为人是具有上帝的形象的被造物。这是唯一的。那么，因着人具有上帝的形象的目的，人要这样被造特别，是因为人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人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就是因为人是有道德属性的被造物。人被赋予了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人被赋予了在这个世界上面来荣耀上帝、敬拜他的一个责任啊。在外邦人看来，道德性它只是人的本性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啊，所以人做很多事情好像有一些道德观念，但是在现代人看来呢，有很多很多事情呢，它也是中性，它不分好坏，不分善恶，甚至于在后现代主义呢，哪怕分好坏善恶的标准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两个方面妥协。第一，有很多的是道德，只是某一个方面，道德性只是某一个方面，大部分的事情是中性的。比如说今天我吃什么喝什么，它是中性的，不分道德的。这是已经把道德的观念它已经狭窄化了，这是第一。第二，道德的标准相对化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啊，但是圣经告诉给我们听，人本身被造就是一个有道德属性的被造物。 人本身被造有个道德属性的被造物，就意味着人或吃或喝都可以来荣耀神。荣耀神的什么呢？荣耀神的公义，荣耀神的慈爱。所以因为人是有神的形象的，而神就是有道德属性的一个创造者。所以人的被造是非常特别的。那么同样，亚当的被造也是更加的特别。亚当被安置在神的圣所当中，伊甸园当中啊，然后被赋予修理、看守啊、治理全地的这样一个职分啊。那么，所以亚当的犯罪啊，才是非常的严重。亚当的犯罪的严重的后果，导致整个世界都堕落。所以在1到11章当中啊，在亚当啊犯罪之后啊，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是彰显了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创造。那么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彰显上帝将为创造主的属性，他的属性两大方面啊，公义和慈爱啊，公义和慈爱。那么这两大方面本身就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上帝的公义就是他的慈爱啊。这我之前在也跟大家讲过了啊，上帝的公义就是他的慈爱啊。那么这两大属性，公义和慈爱是不改变的，所以神所行必定就是呢他所事啊。那么所以1到11章从这个角度去概括呢，就是上耶和华彰显他所事，而这个彰显的对象呢，实际上是向全人类的啊。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代表人，他们都是可以来认识神，认识神所示的啊，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的，能够与神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的。那么从12章开始，那么我们看到神在罪人当中呼召啊，呼召并且拣选亚伯拉罕，依着上帝的本性，依着他的主权，在罪人当中啊，在败坏的人当中。在他的仇敌当中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样一个呼召是单方面的，单方面向他们呼召，单方面向他们施恩啊。那么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后，神与他们来立约，用立约来确定神恩待他们的这样一种关系，而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一种特别的恩典。是单单朝向他们的，是一种特别的有方向性的，啊，不是普遍恩典，是单单的朝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来与他们立约，来向他们施恩，而向他们所施的恩典是借着这个约当中的应许来彰显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从12到36章，神很多很多次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向雅各显现，向他们说话，而向他们显现和他向他们说话的焦点都是重申这样一个约，并且再次坚定神在这个约当中给他们的应许，不断的讲啊，不断的讲。那么，好，那么在这样一个。神在话语啊，就是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啊，前面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就是活在上帝面前，就不存在神与他显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与神隔绝了，人犯罪之后，然后当神的特别恩典临到他的选民，所以才会在他的选民面前显现他自己。那么这个显现就是在话语当中的同在，在这个话语当中，就神是在他的话语当中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话，并且显明他自己的名啊，显明耶和华的名，启示他的名。在原来亚当没有犯罪之前，这样一个显明是一个普遍的恩典，是向所有全人类具有神的形象的人都开放的。借神也兴起各样的环境来试验他们的心啊，当然来试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心。当然，这中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同时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后呢，没有把他们带领离开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没有把他们带领把他放在一个保温箱里面，没有的，而是把他们放在这样一个世界。他们虽然从承受恩典的角度已经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了，从拣选的角度已经被分别出来了，但分别出来之后，仍然把他们放在这样一个世界，放在外邦人面前，放在亚比弥勒面前，放在法老面前，放在拉班面前， 来什么呢？来让他们可以来为耶和华的名做见证。所以旧约呢，就是要为耶和华的名来做见证，它对应的就是新约啊，神的基督的百姓要为基督的名做见证。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所以第一个部分呢，1到11章呢，是上帝的名，他的一个显现，他的一个启示，他这个旨意是一个普遍的。啊，那么人当然人的特别是相对于被造物来讲是特别的，亚当的特别是相对于其他被造物来讲是特别的。但是在人犯罪之后，从12章开始，上帝的恩典就朝向他的选民，指向性的朝向他的选民啊。那么从这个角度的我们再来看37到50章，37到50章这时候在37章之前啊，拉杰已经死了。拉杰在伯利恒生下便雅悯。拉杰在伯利恒生下便雅悯是个标志性的事件，从此就看到雅各的12个儿子就持枕了。雅各的12个儿子是上帝这旨意当中他要生的啊！你看拉杰死的时候，利亚像包括他们的2个妾啊，没有再有任何的生育的，就是生下来12个儿子，而这个12个儿子就作为一个整体来承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啊，前面神的恩典是临到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呼召他，临到以撒，临到雅各。那现在神的恩典呢，是临到雅各及其12个儿子所组成的以色列12支派。好，所以从37章开始啊，我们看到整个创世纪结束之后，以色列12支派就进到埃及。啊，所以从这个思路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以色列12个支派以色列要带着他们全家70个人下埃及，为什么神有这样的一个旨意啊？不是仅仅神在创世纪15章对亚伯拉罕说啊，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现在迦南地呢你们是不能够还没有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的后代要被寄居在埃及，不是仅仅神要实现他这个想法。或者你更进一步一问，神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安排？就是因为上帝的百姓，以色列12支派所组成的上帝的选民，和前面的原则一样，神拣选了、恩待了他们，仍然是把他们放在埃及法老面前，放在埃及这样一个世界上，来见证主名的，来见证耶和华的。而在以色列下到埃及之前，在雅各带着他们全家下到埃及之前，是约瑟先下到埃及。那么约瑟先下到埃及，就有2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约瑟代表以色列12支派，约瑟是以色列12支派的代表。第二个方面，当然你可以知道啊，神也带着约瑟先为以色列雅各他们去预备道路啊。但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借着约瑟来拯救啊雅各和他的全家。同样，我们在约瑟的身上看到神也借着基督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约瑟在从37章开始，雅各的后代集中在约瑟和犹大这2个儿子身上。从约瑟本身的遭遇。约瑟本身所经历的事情，我待会会再总总，有昨天先总结过了。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对整个基督的预表。所以从37章到50章，上帝的启示开始集中在将来要显明的基督。当然，现在还是模糊的启示，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这样呢，你整个框架的创世纪50章呢，就分成3部分了。啊，1到11章是第一部分。12到36章是第二部分，37章到50章是第三部分。1到11章的这个第一部分是神对全人类的一个启示，12章开始是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的一个先祖的启示，选民的启示。那么从37章开始，神借着约瑟的对基督的预表，借着以色列12支派作为一个整体对教会的预表，就彰显上帝在基督和教会身上的旨意。好，这是昨天呢，我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让大家知道啊，整个的这个结构啊。所以从37到39章啊，这个3章就开始有一个明显的交叉结构， 三十七章是约瑟被弟兄所卖，39章是约瑟受那个女人的引诱，而这个它是代表世界啊，代表是世界。那么这个中间的犹大和他玛的故事是在告诉我们听，神仍然预备基督弥赛亚的降生。从37章你会看到啊，记载约瑟的，我们看到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将来就记载约瑟。记载约瑟跟记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什么区别呢？就是神在前面记载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刚才讲了，神不断的、屡次的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不断的、屡次的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话。但是在记载约瑟的时候，一次都没有，没有一次显现，没有一次说话，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显现，没有任何一次的说话，但是却不断的强调一点，强调什么呢？强调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前面神在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启示当中啊，不断的单独的在异梦啊，或者在现实当中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也不断的用祝坛呐、用献祭啊来回应神，但是到了约瑟这里呢就没有了，神没有向他显现，神没有向他说话，约瑟呢也没有筑任何一座坛，但是圣经不断的表明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从这个细节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约瑟是区别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瑟不是仅仅是作为亚伯拉罕，而作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雅各的12支派之一来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的。约瑟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预表的身份啊，因为约瑟预表什么呢？预表将来神要差遣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好，那么在约瑟的身上啊，有哪些方面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呢？从37章一直到50章啊，我可以给大家举出至少在10几20处的细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好像与耶稣基督的相似，但是这个不重要。我昨天主日讲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些方面他来与耶稣基督产生一个预表的联系，为什么会一个非常肯定的来表明约瑟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呢？是要透过约瑟的三重经历，约瑟的三重关系啊，昨天已经讲过了。三重经历是什么？从37章约瑟离开雅各去寻找哥哥开始，约瑟的经历，三重啊，三个三他的经历的三个特征，哪三特征？先降卑，后升高；先受难，后蒙福；然后呢，先死，后复活。这三个是非常明显的来表明，将来那一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要经历的。这是三个耶稣的经历啊，约瑟的经历。然后另外呢，就是从三个方面的关系啊，这个要贯穿到从37章一直到50章，三个方面的关系来看到约瑟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一方面，我们就将来看到基督与父的关系，来对应约瑟与他父的关系。第二，基督与我们的关系，与他百姓的关系，来对应约瑟与神借着他的手要拯救的他的哥哥们的关系，以色列雅各和以色列众支派的关系。第三，基督与世界的关系，来看约瑟在法老面前，在埃及与法老的关系。啊，那么当然，从37章一开始，在这个圣经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雅各的纪律如下：雅各的后代，这时候约瑟17岁，以色列呢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给约瑟一个特别的恩典，一件彩衣啊，这个件彩衣呢，就公开的表明约瑟是他的父亲以色列所爱的 就是一个独宠的、单独的宠爱基于约瑟身上，所以这是约瑟与他父亲的关系。那么当然，哥哥们会非常的恨恶、嫉妒，讲得很清楚，第四节讲得很清楚，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个恨本身就是他们将来对约瑟所做事情、所有事情的动机。好，然后呢，约瑟要做两个梦，所以他们对约瑟的恨恶啊，不是仅仅是猜疑，更重要的是后面的梦，因为后面的梦对他们的侵犯更加的严重啊。那么，所以约瑟就做两个梦，这两个梦我昨天讲的非常重要啊。第一个梦啊，梦见这个庄稼的捆，大家庄稼捆都向他下拜。第二个梦，梦到太阳、星星和11个月亮啊，太阳、月亮、11个星星啊，也向他下拜。好，这两个梦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向他下拜。下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做王。所以他的哥哥们马上就反应过来了，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啊？所以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个你要做我们的王啊，你要。联系创世纪27章29节，当神借着以撒的口对他所拣选的雅各祝福的时候，就讲得非常清楚，雅各呢，他是要做你弟兄的主的，啊，用这一点来表明神拣选雅各拒绝以撒。那么同样再往前看到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啊，跟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在你的后裔当中啊，国度要从你而出。啊，君王要从你而立，所以在你的后裔当中要有一位是要做王的。那么雅各和以扫呢，很容易区别啊，神拣选雅各，拒绝以扫。那么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现在呢，神突出的是约瑟，所以他哥哥们就说：“约瑟，你难道要做我们的王吗？”当然，对的，约瑟要做王，将来约瑟在埃及是要做宰相的，好像当他们哥哥们夫妇来拜约瑟的时候，好像约瑟的梦就实现了。但是很明显，约瑟这个梦是要预表，在将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当中，有一位他是要真正做王，要来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之约的一个应许的。啊，那么无论是天上的月亮啊、太阳和地上的禾稼，都表明耶稣将来的那一位真正做王的，他是要掌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利。好，雅各打发约瑟呢，是去寻找哥哥们，是看群羊平安不平安，他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所以约瑟呢，是去寻找哥哥们的啊，如同神呢也差遣基督来寻找我们，但是呢，大家都是同谋要害死他啊，同谋要害死他的过程，我就不细讲了，这里是非常多的细节，都是可以看到啊，将来犹太人和比拉多联手，和外邦人联手，如今以色列人。与以实玛利要联手将耶稣基督害死，把他卖掉，要杀他和卖他啊。所以他们原意呢是要将约瑟杀死的原意啊。所以他们后面啊用这个。公山羊的啊，这样的一个染血的公山羊的皮啊，也用这公山羊的血来染了这个彩衣，也是要做出一个假象，告诉给他爸爸听啊，告诉雅各听，约瑟就是。那么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公山羊的血，先替代了约瑟的死，所以恩典先临到约瑟身上，约瑟先从这羔羊的血中蒙恩。所以恩典要借着约瑟临到，将来要临到以色列百姓，这个源头当然是羔羊的血。所以约瑟不是这个恩典的源头，源头是在于基督那好，那个因为昨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经文呢是先看到37章，但是呢，我把后面的一些框架已经跟你们讲，啊，约瑟他的一个降卑，他的一个受难，远远到现在没有结束，他后面他还要下监，对不对？ 啊，这是我把昨天主日的一个正道的信息，用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啊，帮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你们晚堂没有来参加主日啊，这是我再次要提醒的，因为我们的经文大家都是衔接在一起的，灵修经文和灵修的信息和主日的信息是衔接在一起的，所以盼望你如果早上来参加灵修，那你主日晚上也要参加我们一起的敬拜。不然呢，你要去补听一下录音啊，昨天晚上的录音。好，我想听听你们的一些回应啊，对这些信息的回应。你是否在这些信息当中来看到上帝他不改变的属性和他不会改变的旨意啊？他所行的一定是与他所事的相匹配。